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在这里通过半个小时时间的分享呢，我们彼此的把我们当中的一些主题分享出来，更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希望呢能够跟你互动。
是的，每一集我们都站在恩典与真理的门口，守候着每一位愿意来到主跟前的朋友。你可以透过几种途径告诉我们你对节目的一些意见，或者对于天经不明白、对于信仰不明白的地方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可以发个短信过来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对，随时跟我们联系啊，将你的一些想法建议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，我们是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互动的。
嗯，是的，杨天成老师，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
哦，什么问题？
我给你两个选择 A 跟 B。
嗯，
A 就是做一个智慧者，二就是做一个愚蠢者。 AB
我肯定是做一个不愿做那个智慧，那个相反的。
你确定再告诉我一遍你的答案？
就是做智慧者。
做智慧者，当然这个问题很简单，连幼儿园的学生都说我要当一个聪明的人，我要当一个智慧者。
没有人愿意说我做一个笨人蠢人的。
没错，可是智慧者他们有一个特征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得到完成。智慧者懂得以别人惨痛的经历或者教训来警示他自己，而愚蠢的人会以自己惨痛的经历，甚至一些很可怕的代价来唤醒别人。
其实
你明白吗？这个差别在哪里？
我同意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经历这种惨痛的教训。这种惨痛的教训对我来讲，如果你学到功课了，你就是对别人有好处，对自己有好处。
没错，
或者是别人的惨痛教训帮助我能够改变。如果自己没有去学功课的话，我觉得任何的经历都是没有用的。
嗯，我同意。
所以这是蠢人。
蠢人，是的。但是呢，不要介意用流血去换取教训。刚刚杨天成老师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的，他就说智者他通常都能够以教训来止住流血。
嗯，
两方面我都觉得是合理的，能够理解的。但是老一辈的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，哎，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多，或者我吃的盐巴比你吃过的米饭还要多，类似这些话呢。但是我以前听的会觉得很不舒服，觉得他们有点自大的成分在里边。可是他们走过的路，他们吃过的盐巴当中一定会有失败，一定会有错误的经历，不希望后辈重新踏回那条错误的路。
嗯，
所以有些时候不要嫌他们比较啰嗦，不要嫌他们经常把老事搬出来讲，也是希望我们做后辈的能够学习一下，警醒自己。
嗯，有的人说呢是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也有人说呢成功是成功之母。
成功
是
成功之母。
就是如果你总是失败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有一种失败感，
会沮丧，你不愿意踏前一步了。
有的人觉得就是说我不断的成功的时候呢推动我往前走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学到你应该学的功课，你能够人生你就有个改变，这样呢我觉得是一个真正很好的一个教导。
没错，千万不要白白浪费那些失败的经历。不是说你一定要永远的回头看我以前是多么的惨烈，我以前是多么的痛苦，而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慧者，以自己过去的教训也好，以别人过去的教训也好，时刻的唤醒自己。我小时候真的听过一个故事，到现在还记得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在公开考试零分的人，学者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教育中心的校长。他给我们说，以前小时候他就混进黑社会，总是觉得黑社会的人很威风，能够收保护费，能够有吃有喝有奖赏。但后来他老大叫他做一件事情让他吓怕，他说你给我砍那个人的腿过来，我就给你钱。 他说砍那个人的腿怎么可能？于是他慢慢就离开这个黑社会。他说年轻人呢，不要以为那些黑社会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的英雄主义，那么的讲义气。他的分享就是很好的一个失败的经历，以致他能够唤醒他自己的回忆，同时也能唤醒一群年轻的学生们。
什么叫黑社会？如果他不做黑事的话，这不叫黑社会，
就白是黑嘛。
对。
好吧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不要害怕或者过于的去避免所谓的血的教训。
其实我们每个人呢，在人生当中可能都走过一些弯路、曲折的路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学到功课，那才是真正的智慧人。今天我们在《圣人小传》当中，我们来听一听苏莱曼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《圣人小传》。
如果马云说圣人也有错，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呢？这句话用在苏莱曼的身上是最恰当的。在过去，我们读过苏莱曼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，人就是有罪性的，苏莱曼呢也不例外。当我们读到《陶拉特列王记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经的作者绝不隐瞒这一个主所立的王所犯下的罪。列王记里曾经记载说，苏莱曼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。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然而苏莱曼却恋爱这些女子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偶像，他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达伍德。从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苏莱曼犯了严重的罪，就是没有专心跟从耶和华。他受了影响，在治理国家的事情上忽略了完全依靠主，却依赖那些通婚外交手段，企图去巩固自己的实力。就因为这样的原因，苏莱曼把自己置身在罪恶的边缘中，并且最后更陷在罪恶的网罗里而不能自拔。在通婚的圈套上，他受了异邦女子的引诱，跟从了他们去拜偶像。苏莱曼犯罪得罪主，主有什么反应呢？圣经是这样描述的，耶和华向苏莱曼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主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主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。于是主兴起不同的敌人来与苏莱曼对抗，并且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苏莱曼自己家族里的人也和他对抗。他在位只有40年的时间就离开了世界。其实当苏莱曼向主求智慧的时候，主曾经答应给他智慧、财富和尊荣，是当时世代没有人能够相比的。另外主也答应给他长寿，只是苏莱曼必须遵行主的律例而生活，这应许才能够实现。我们相信只要苏莱曼能够按照主的吩咐生活，他在位的年日应该会更长些。只是他犯罪离弃主，依靠自己，那么现在呢，就引来了主的恼怒。亲爱的多斯提，我们对于罪恶必须有敏感的心，否则我们很容易被罪恶吸引，慢慢地堕入他的圈套而不能自拔。 罪恶在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是很明显的存在的，我们必须小心的去面对。
一份感动从心中深深涌流，真实的爱在我左右，一直过往伤口，盼望替代忧愁，从现在开始你握着我的手，这种转变超越我所能想象，不用再为过去停留，心会转归向你，而你接纳我一切，将我抱在怀中，我要坚定在你的爱里，我的心会转归向你，哦耶稣，让你带领我此刻到永久。
回转归向你，这首歌呢告诉我们，在人生的当中呢，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一些事情，一些挑战困难，但是当我们回转向主的时候，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。
是的，苏莱曼晚年的事情能够让今天的我们好好去重新审视自己，我平日里是如何看待上主的吩咐或者教导，我有没有轻视他的吩咐，有没有轻视天经里边的一字一句，是不是看过就算了。苏莱曼上主很明显很清楚地告诉他，你不能娶外邦的女子，可是他不听，没有管，不止一个，还娶了很多很多个，以致后来受到诱惑偏离真道，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。
苏莱曼晚年的生活呢，其实也是一个人的一个代表，所有人的代表。其实人呢都有软弱，有犯罪的时候。那么在人的眼光当中，我杀人呢，我放火呀，我强奸呢，这个才算一个罪。但是在主的眼中呢，你任何违背神命令的都是罪。所以苏莱曼晚年的时候呢，明明是违反了神的命令，让他不可以做的他却做了。所以其实人很多的时候呢都得罪上主，我们不蒙主的喜悦。所以主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回转归向他。
没错，
这个回转呢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靠我们的主，因为主呢为我们做了永远的救恩，就是他为我们牺牲来拯救我们，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。
没错，如果用属世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不明白苏莱曼他到底犯了哪条罪，他到底做错什么事情。如果用属世的角度，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羡慕苏莱曼，因为他有钱，他有地位，有女人，这三样东西谁不想要呢？坦白说，抚心自问。可是如果我们以上主的眼光去看人和事，你就会知道那绝对绝对不是上主喜悦我们去行的事情。
其实主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做呢？其实主在年轻的时候就教导苏莱曼，让他呢不要有很多的财富。
对，
你的财富呢也不要浪费在一些没有用的事上，比如说马匹啊，用一些战车呀，然后你娶很多的女人呢，其实这些呢主都知道，因为你花钱在上面，你花很多精力在上面的时候呢，浪费你的青春，你把你的所有的精力都转向了那些事情上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主在当年的时候用智慧的眼光来看到的，来指示他的。结果到晚年的时候，他真是这样去做了，随从那个外邦，随从那个主所不喜悦的去拜偶像，去追从那些世上的东西。
对，你看看他们的宫廷建的那么的奢华，他们穿的吃的都是最高级最好的， 政府为什么会摩光政府，宫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，都是因为搜刮人民的血汗钱，征收很高的税项，才以致有那么庞大的财富去建豪华的宫殿。这个根本不是上主本意想要苏莱曼去行的。一个君王，你不是要人民为你建造豪华的宫殿，而是你要回馈你的人民，你要爱你的人民。
嗯，这就是在苏莱曼年轻的时候他所向往的，但是呢到晚年的时候呢，他却转向了主所不喜悦的事情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血的大能的比喻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。
血的大能比喻。血的比喻在整本天经里不断的出现，但现代的奈萨拉却对此感到神秘。血与麦西哈的生和死都有特别的关系，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古代的耶胡德人对血的观念。古代的人相信动物的生命在血里面，根据他们的观察，一直流血的动物会慢慢的昏倒，若流血量太大，最后就会导致死亡。于是他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动物的生命在血里头。上主使用这种文化背景，允许百姓用动物的血来赎自己的罪，以动物的血代替罪人的血，也就是以动物的生命代替罪人的生命。利未记十七章解释说，因为血代表生命，所以血可被用来赎人的罪。在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一直以来，血被用来作为立约的记号。上主首次与易普拉欣立约时，他从血中经过，之后在西乃山上，穆撒将血洒在耶胡德人身上，作为立约的凭据。古代的人用血立约，是因为所立的约不是简单生意上的合同，而是更像婚姻关系，将双方的生命结合在一起。血代表立约双方的生命，借着寄生的生命结合在一起，并且双方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守约。现在让我们看一下马太卷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里面，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尔撒在最后晚餐所说的话 背后的逻辑了。尔撒在这里用血立约的比喻有两方面的意思。一方面，他解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用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。另外一方面，他说他用他自己的血立下上主与人之间的新约。如果我们亲自领受麦西哈为世人赎罪所献上的，我们就能借着那约与上主建立关系。每次我们领受圣餐时，都要提醒自己，借着麦西哈宝血所立的约，我们已经和上主建立起生命联合的关系。
血的比喻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血呢，本身是有大能的。这个血呢，就代表了影响到整个的一个生命。它里面讲到，好像一个面团，这个面团呢，它就是有影响力的。这个影响力，它会好像那个病毒，好像那个细菌
传染
不断的去影响出来的。所以，当你那个里面的那个能力影响到别人的时候，也带来不同的影响，改变别人的生命。
是的，没错，宝血对于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我们是信徒或者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，宝血主尔撒他亲自流出的每一滴血，对于你我来说都是极其的珍贵，因为这关乎到人类能不能够得到拯救，我们人能不能够得享永生，离开世界之后能不能够回到真正美好的家乡。对于每一个人类来说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来的。在陶拉特时代，只有祭司能够献祭牲，让人能够亲近主。可是来到隐之乐的时代，还有今天，我们已经不需要祭司替我们去献祭牲，我们都能够跟尔撒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他一次性帮全人类赎罪了，让我们的罪完全是洗净，他就是那个唯一的代罪羔羊，而且他本身是一点罪都没有的。
主尔撒来到地上，他就是为了我们世上所有的人，就像苏莱曼，他是代表了所有的人类，在人生的当中有很多的软弱，就像我们的 Dosti， 其实我们常常能够洁净我们自己的家，洁净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也注重一些礼仪，那么这些呢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，但是有没有注重我们内心的一些不洁呢？比如说我们内心对人的一些记恨呢，我们外在的表现，我们能够表现出我们对人的一些不敬啊，那这些呢，其实都是主所不喜悦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很难去改变。我们只有靠着主尔撒带给我们永远的恩典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改变的。
没错，我相信靠着人本身的力量真的很难改变。特别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势力，这个社会充满着纷乱，充满着各样偏离主道的事情，很容易会受到引诱。像苏莱曼一样，一个君王，他晚年前，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的敬畏主，我们都称赞他好几遍呢，说他有智慧，说他管理人民什么的。可是后来他始终受不住情欲的诱惑，走上一条偏离主的道。同样，今天的我们，如果我们光是着重外表的洁净，没有顾及到内心的洁净，没有真正审视自己跟主的关系，我们也非常容易的受到整个败坏的风气影响，以致走上一个没得后悔的局面了。
其实呢，我们靠自己真是没有办法洁净我们自己，我们内心当中一些对人的一些不敬，对人的一些嫉妒仇恨，在主面前呢，其实都是罪，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相信主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。这就是主尔撒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恩典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《深处我心》。
耶稣诚然担当我们 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痛苦，耶稣为我们抵过凡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，因你受
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思想一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引之乐布特鲁斯一书三章十八节，因为麦西哈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领你们到真主面前，就肉体来说他曾死去，就灵来说他复活了。
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到地上，更是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，他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就是他用他无罪的生命代替我们有罪的生命，更是从死里复活，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。如果我们的 Dosti 愿意来到主人面前，向他来度阿，承认我们的不义，我们就可以经历主拯救的大恩，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我们就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。苏莱曼在他的晚年的时候软弱跌倒，但是有一个恩典，就是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更新的人，一个新造的人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同样经历主的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